谢谢 Peter 给我们很好的求证 message、啊、我们在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纪念、那相信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感恩，很多事情也是我们在感恩的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再次往前走，重新再次的出发、那我们现在就去用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思想，也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眼目可以重新调整在、神自己的生命当中，好吧。我们一同打开尼希米记，我们今天、就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从十四节我们一同看到十五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好吧。尼希米记第四章我们从十四节一同念到十五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来我们起来。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十五节来，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的、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那边讲到、就是说讲到仇敌他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一些的伎俩。那在当中我也讲到五个方面、就仇敌的一些的话，讲到我们的软弱讲到我们的动机，在生命当中一些的动机，也讲到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配得来敬拜什么，我们配得来亲近什么，配得来服侍什么，还有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个改变，你想一日成功吗？这可能吗？还有这也讲到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破碎，很多的软弱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很多的我们生命神怎么可能用我们呢？但是很奇妙的事情，神就是从这些从这个在火中被烧过的石头，神把它重新拣选然后重新来建造这样一个城墙所以我们看见仇敌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都一直在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但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确实在做一个重建重新更新的工作今天我继续来跟大家来思想继续来思想，其实在个人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头个人生命的成长也是一个征战在征战当中成长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征战，不要害怕征战，没有征战就没有自由，没有征战就没有得胜，没有征战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到神那个丰富的那个生命里头。所以当我们谈到个人生命成长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是需要先回到神面前，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很好的能够认识我们周围这个属灵的环境。你需要认识你周围属灵的状况就像你打仗之前的话，我们刚才Peter 也讲到一战二战我们真的经历过很多的征战，但征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问题是什么，或者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孙子兵法里头说什么知己知彼什么百战不殆你要百战不殆，你要每战你都要得胜的话，你这样你要认识你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一个人就是非常会打仗的话，他可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那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对当时战场然后对当时环境对人对这整个的作用他了如指掌，对不对你看诸葛亮的话，他一个人他在自己坐在那个草庐里头的时候的话，他那个三分天下他都已经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对时事非常的了解他对这些英雄成败这些关键他非常的了解，他也对自己他也非常的了解，所以他能够什么？他能够决胜于千里之外。弟兄姐妹们，认识你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真的在征战当中你对你的环境一点都不认识的时候，我们是在打一场盲目的战争，或者是你甚至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你这个枪你这都不知道往哪里打。我告诉你，其实人的生命里头的话，我们真的你的子弹不多的你子弹不多的，你那个子弹你的生命那个重点你得用在那个对的地方。我真的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我哥哥是一个先知性的人他常常讲一些话对我来说都非常的帮助我刚刚要出来服侍的时候，他说你的生命很关键，你的生命很重要。他说呢，就像一个人的话，就是说你只要三发的子弹，你拿上你的猎枪，你到森林里头去打仗，就去打猎，然后你就是三发子弹你要去打猎，然后你进到森林的时候，刚刚听到那个鸟声的时候啪一下，然后再突然间那个草丛就走一下啪一下，两发子弹已经没有了，然后你能打到哪里什么都不知道，说哎呀，到一个真的那个猎物在你面前的时候的，再啪一下，猎物都还没看清楚，那子弹就没了，那猎物就朝你冲过来了。他说你能够打着吗？我就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其实生命当中的话，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子弹不，或者说你的力量不够， 我们生命能够做的事情不多，你不要每一样都要做，你不要每一样你都要去打，你要打那个该打的仗。阿们。哎，很多都不该打的仗，你不要随便去乱打。我告诉你，很多时候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就这，什么叫做不该打的仗？就是跟太太吵架啊，跟先生吵架啊，跟孩子生气啊，然后跟老板生气啊。我告诉你，你跟老板生气，你气得半死，老板还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是不是？哎，真的，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不要投资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你乱打仗的时候，啪啪啪，你把子弹都花完了，该做的事情是，哎呀，糟糕，没力气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刚好这少年白啊，我常常开自己玩笑，这个白的少年头啊，很多他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头还都已经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的话，生命非常的宝贵。你真的征战，我们打拳不是斗空气，奔跑不是无定向。你这样要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仗你都要好好的打，每一个仗你都要得胜。你这样子的话，你生命奔跑到尽头的时候，你可以像保罗一样说，那当跑的仗我都跑过了，哎，我该打的仗都打过了，我当跑的路都跑尽了，然后呢，从此有公义的冠冕，就那奖赏已经在那边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一个100米要赛跑那个选手，对不对？他当然平常每天都要锻炼，每天都要练习，但是他在上赛场的时候的话，哇，他在100米那个决赛要来的时候，他会不会随便去跑1000米？不会吧，他一定要安静，他要等候，他知道他最重要的那场仗是什么，就是那100米那个哨声一响的时候，啪一下子就像弦一样冲出去了。哎，那他要夺得那个金牌。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 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大认识那个大环境是怎么样，以致我们把那些的力气用在那个不该打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非常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定要经历真正的得胜，你就要认识你自己属灵的环境。我们跟主说，你要认识你属灵的环境。哎，属灵的环境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个方向是往哪里走，这个仗是要打什么样的仗。所以第一个，你要认识你自己属灵的环境，你首先你要查看我们自己对那个灵界的认识，对灵界的认识。十四节我们同再来看一下啊，尼希米记第4章第14节，他们讲到，我查看了，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对官长、对其余人说的，不要怕他们，你要当纪念，那主是大而可畏的。弟兄姐妹们，你要打仗之前，你要查看你自己属灵的环境，你要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不单单是人而已，不单单是你的环境，不单是那些事情而已，最重要的我们所要征战的是那跟那个天空那个属灵的这些恶魔征战。真的，人征战不是跟他属血气的征战。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觉得是你的太太、你的老公惹你生气，我告诉你 NO。真的，当然他们固然有错，你也有错，跟主要说我也有错。哎，不单单是他的错，我也有错。但为什么我们只看到对方的错呢？就是因为属灵的环境里头，那我们都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对不对？这整个的这个世界，这个罪的进入到世界里，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就让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让所有的这些责任都是别人的，甚至到最后我们就怪神，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本身的话，你就被这属灵的环境所影响，带来这个罪的那个果效。所以你要查看你所面对那个敌人是什么，你的环境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个敌人的状况。而且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征战的对象不单单是你这个属地，你这个肉眼看见的这些外在的环境，人跟事跟物，最重要你所要征战的对象是那看不见的那些黑暗的权势。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这件事情，真的认识属灵的环境，你要看看你自己对这个属灵环境的认识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离不开我们对属灵世界的这个认识。在属灵的范畴里面，有神的灵，有撒旦的灵，有我们人的灵。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灵的这个互动的关系里头，如果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就会落入到以自己为中心，或者说我们把眼目就放在这些一层天下面，这些黑暗的事情上面，我们就觉得这个天大得不得了，哎呀，这个黑暗大得不得了，我们真的过不去了。弟兄姐妹们，你可能会觉得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 iPhone 5 iPhone 6啊，这些科技都一下子都出来了，哎呀，你会觉得的话，哎呀，牧师啊，你是不是老掉牙了，这个时代你怎么还讲这些灵异的东西呢？弟兄姐妹们，今天讲不单单是我在讲，这世界一天到晚都在跟你讲，在这一天到晚都在跟你们在讲这些事情。灵界的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不去谈不去想它就不存在。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像个鸵鸟一样，哎呀，我们就把自己放在那个沙土里头，我们就埋在自己的问题里头，说主啊，我就要靠自己要解决。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靠着自己我们解决不了的，跟主说靠着自己解决不了的。 因为你所面对的还有灵界的这二层天的这样一个瑕疵。古往今来人生艰难什么为死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心那个顶头上面，你的心头都有那个死亡的阴影在瑕疵的，对不对？你一天到晚看到孩子的话，当孩子一做错事你就说什么完了，完了是什么，就是死了啊，你觉得没办法了，这件事情没辙了，这个烙印已经在那边了，没办法解决了，他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死孩子，死孩子啊。然后我们看老公的时候，那死老公，然后他看老婆死老婆啊，都是死啊。对了，我们中国最亲的就是死，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死啊，死老公死老婆死孩子啊，这死。弟兄姐妹们，这死的东西都在一生到晚，都一生到老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瑕疵。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我们不去想这样的一个诠释就会离开你，这些诠释是在潜移默化在影响你。想想你刚刚过去这个万圣节10月31号，弟兄姐妹，你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甚至看看我们自己家。哦，对不起，我觉得可能教导还不够，我还没跟大家讲这万圣节我们该怎么过。哎，弟兄姐妹们，你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哇，很多人就把自己的家里布置像一个鬼屋一样，对不对？哇，新奇啊，越新奇越好，哇，越黑暗越好。弟兄姐妹，好像大家都很喜欢黑耶，但其实大家蛮怕黑的啦。啊，虽然那个东西，哎，我给大家讲，就在那个十月大概30号还是29号的时候，我一天开车哈，我从卡纳塔那边出来，那我要从那个 Castle Frank 那边哈，然后要上那个11期。哎呀，我就看到前面那辆车，那前面那辆车本来是一辆旧车，也没有什么哈，就是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突然间，我觉得我的眼目有点奇怪，哇，就一个黄色的东西，然后一只小脚丫，露在那个车厢外面，断脚还有血，哎呦，我都机灵了一下，哦，我差点打电话报警，我想到那个万圣节，哇，弟兄姐妹们，好像越吓唬人哈，哇，好像你就越得意。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个世代，我告诉你啊，其实不是你人不去想这些东西就会离开你，都在这个变本加厉的想从你生命当中夺走，你知道吗？在这个 Baseline 那边，就是说那个有一个旧的 Warehouse， 对不对？现在关了，现在不懂关了，就是万西面前面的那个月，然后你走过 Baseline 的时候的话，都有那个什么 Monster， 就是那小孩子带那个东西，然后就指向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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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你，然后你就去那边，然后我路过那边的，我稍微往里头看一点，全部是黑的，里头就点点的那个亮光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Halloween 的东西。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你不是说你不去想这些东西它就不会影响你，它都用各样的事情让你要想到那个黑暗，它要提醒你，它不希望你见光，它希望你活在那个黑暗当中。弟兄姐妹，这个灵界的东西不是你不去想你不去讲这些东西就不存在。我告诉你，现在的话从70年代开始的话，美国在北美的世界里头，或者整个欧洲西方这个世界里头，一个盛行的一个新兴的运动叫做新世纪运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New Age Movement。 哎呀，那边东西的话就像殊途同归，什么宗教都好，只要的话能通灵我们都一起信。哇，那你有什么方法啊？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我彼此来认识一下，我们就是想跟这个灵界要发生关系。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调查，在这个1996年的时候的话，就是有一个调查，他说美国的成年人当中，大概20%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新纪元，就是新世纪运动的这样一个思想。现在这个比例只会往上升，不会往下。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正在一个黑暗的影响里，大家都在找出路。我告诉你，不是被神得胜，就是什么？被这黑暗得胜，而且被黑暗得胜一定是定的了。就是我们生来就活在这个黑暗的下面，我若不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思想永远都在这黑暗的瑕疵下面。我们需要突破。今天不是你不讲这些事情就没有，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好好起来思想这些事情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我告诉你，在这黑暗的世界里头，魔鬼他影响我们，他在恐吓我们，他在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他的工具不外就是死亡，就是疾病，就是征战。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像人都不再喜欢这些主题，但我告诉你，其实人的话或多或少都在想出路，都在想从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出路，我们可以避免这些事情。但很多时候我们人就走极端，我们要么不去想不被碰啊，要么我们就觉得哎呀，全世界都在这个黑暗的下面，我们就没救了。弟兄姐妹们，人不能够只活在这两个极端里头，你要看看圣经里头神的话是怎么样带领你可以走出这样一个阴影，可以走出这样一个死亡世界的这种瑕疵，让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有生的盼望，有活的喜乐。 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单单是要那平安就好，我告诉你，那个平安如果没有喜乐的时候的话，很容易就被这世界所夺走，很容易就被这世界所影响。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这个影响的来源在哪里，就从这个二层天这些黑暗的世界出来。因为当这些黑暗的世界，那魔鬼这些堕落天使堕落之后的话，审判已经在那边定了，他就是永远离开神。但是呢，临时要拉个垫背的，垫背的是谁？就是你跟我。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垫背的，跟主耶稣说不要成为那个垫背的。神是要让我们要胜过这个死亡。我们人的话，不单单是生命当中有平安，你在生命当中你要有释放的喜乐，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你才可以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对，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你要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力量。怎么来呢？第一个，你真的要好好的认清你自己属灵的环境。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就是在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他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就是用死亡，就是用疾病，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过不去的事情，甚至这些战争，他都夺走我们在生命当中的那种喜乐跟盼望。但是今天神呢，在耶稣基督，神就是要做这个恢复的工作。所以你打仗之前，就要像尼希米一样，第十四节，他面对这征战来临、内忧外患这些的拦住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第一步，他先去查看，查看。你查看完之后的话，你认清楚知道这些单单不单单是从人来的，还有这些从鬼魔来的，从黑暗权势想让他们活在那个被羞辱、被欺压、被欺凌的这个光景里头。他生命当中，他说我查看之后的话，他说什么？你当纪念，纪念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当我们查看这个魔鬼的这样一个伎俩之后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当我们查看的就是说这样的属灵的环境之后的话，第二个方面，你在你征战当中你要得胜，要认识你属灵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查看之后的话，你就知道仇敌的心意。所以十五节这边继续讲到说，仇敌听到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哎，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可以知道仇敌的心意的。你不是单单被挨打那种状态的，你不单单是一个孤单的状态的，你真的是在跟神相连接的过程当中，神给你会有属灵的智慧，你知道你该跟谁来征战，你知道仇敌在你们当中在做的那些工作到底是什么，你是可以知道他们的心意的，你真的是可以起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你认识神，认识了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后的话，你在神面前说，神啊，让我里头的眼睛看开，让我里头的有亮光，让我在看这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你的生命当中曾经遇到财务的困难吗？你的生命当中曾经有疾病的拦阻，甚至现在正在有疾病在你生命当中拦阻你对神的信心吗？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经过失败吗？人际关系的挣扎，你的失败吗？婚姻里头你有问题吗？弟兄姐妹们，真的，人都活在问题里头的，人都活在这种惧怕里头的，但是这些的问题真的是抓住你的心了吗？让你觉得沮丧，让你觉得绝望吗？是不是有一些的谎言告诉你说，哎，你信主这么久了，哎呀，怎么还是这种状态，算了，干脆不信了。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谎言一直声音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在缠绕？哇，好像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算了，我连教会都不去了。然后你再看看教会，哎，这个那个教会也不好，那个教会也不好，哇，你算了算了，连教会都不去了，反正我信主将来上天堂就好了。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谎言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说是谎言呢？因为这跟神的话是相悖的，跟神的话一相悖的话，这个是处于虚假，这是处于黑暗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为什么鼓励你们常常好好的读经祷告，不要容许这世界告诉你，不要容许你自己告诉你自己应该怎么看，你要容许神的话能够告诉你，这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这是从神来的，还是出于鬼魔，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刚才讲到人的灵、世界的灵，还有神的灵。弟兄姐妹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顺服在神的灵的光照下面，不要容许你的财务的困难、你曾经的病或者你现在的病、你的曾经的失败、现在的失败或者你内心那个挫折感一直抓住你，让你从你的环境当中出不来。你要从神那边领受那得胜的意念，得胜的意念，你要从这生命当中你要得到释放，然后你要活出基督的荣美，你要在神的教会当中你要开始兴起，要跟自己彼此要连结。真的，为什么讲尼希米记啊？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重建的过程，每个人也是城建造城墙，每个当中不可缺少那一部分，缺的你这个城墙就不完整。哎，跟主耶稣说，缺的你不可啊！哎，你很重要的，哎，你需要被更新的。我们的生命的健壮，我们需要你的健康，阿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在神面前 哎，能够得着这个医治。但是撒旦呢，啊，常常就是用我们生命当软弱，他控告、欺骗，他来压制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过是如此。弟兄姐妹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真的，你要灵里头要起来，你的灵要起来，不要容许这样的话一直在你生命当中。我们刚才讲到，其实属灵的这样一个世界，不管你想不想，这场征战是一直都在争，就是都在一直进行的。神想把你从火坑当中救出来，撒旦想让你一直停留在火坑里头，因为撒旦太孤单了，哈哈，哎，他真的需要伴。弟兄姐妹们，神是要让我们回到他的爱中，要让我们进入到他的永恒的这样一个荣耀里头。但撒旦他想让我们停留在这样一个被羞辱、被焚烧、被痛苦的一个状态里头。弟兄姐妹们，这场征战常常都在进行的。求神保守我们，你一定要认识那仇敌的心理，要让神的心理胜过那个仇敌的心理，让你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重新的被恢复起来，你可以离开那个永远沉沦的状态。真的，不要只是这样，跟主耶稣说，不要只是这样就好，你不要只是这样就好，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已经够好了。我告诉你，在神里头永远有更好的，跟主耶稣说，在神里头永远有更好的。你一定要对神有一个伟大的期待，真的，你不要容许撒旦告诉你不行了，就这样了，你要让神来告诉你还有更好的。所以我们真的在借着真的耶路撒冷城墙这样一个重建过程里头所遇到这些的冲突，所遇到的这些的难处，你要看见那个突破的季节，要看见突破的时机，也要看见那突破的策略。神正在把那个可能性放在我们里头，那我们可以从神的生命里头可以重新生发出一个呼唤，说我在神里头是可能被改变的，而且我所爱的在神里头也是可以被改变的，我所站的地图，我站的环境也是可能被改变的。弟兄姐妹们，要容许神来告诉你这是可能，这是福音的信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你信吗？你信吗？这神的大能要拯救那一切相信的。现在关键是说，我们信神的话还是信这鬼魔的话？我们相信神的大能，我们还是相信这黑暗的能力？弟兄姐妹们，仇敌的心力就是要把我们拉下来，但神的心力是要让我们提升。你是要在滚滚红尘当中你就这样子沉沦下去吗？还是你要让神的恩典把你从这滚滚红尘当中把你提升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我那时候中学、高中、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罗大佑。罗大佑唱那个《滚滚红尘》，是不是？哎，是不是？哎，是不是他唱的？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真的非常的，哎呦！但后来啊，我觉得神的话比罗大佑的歌好听多了，真的。神的话把我内心里头，我还没说出来，他就已经，我说有的话是我有的那边的，在那缠绵啊这些东西，他把那个感觉唱出来而已，没有出路，对不对？滚滚红尘唱完，我还是在滚滚红尘当中打滚，哈哈。但是神的话，当我明白滚滚红尘没有出路的时候，神说有一条路，靠着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你就马上可以脱离了，阿们，我们就真的脱离了。哎，所以神的歌，哎，比这个靡靡之音好听。哎，弟兄姐妹，我不是说那通俗歌曲不好啊，我觉得他可以表达人在某一个层次当中的他的心灵的状况，但我告诉你没有出路的，因为他本身也是需要恩典，本身也是需要救赎的。我们崇拜那个歌迷啊，崇拜我们崇拜歌星啊，这些都没有出路的，我要在神里头有出路。你要认识那仇敌的诡计。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想让我们能够从这些环境当中继续突破。仇敌的话往往是说，哎呀，你现在追求好，你就追到这里就好了，就不要再继续再往前追求，你现在已经不错了，比上有余，比下不足，算我们就看到比下就好了，不要上比上，我们就不要再突破了，到现在就好了，到这样啊，马马虎就好，不要太热心，不要太热心啊，免得走火入魔啊，是吧？你们是不是常常有这些话？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常常听到这些话，哎呀，弟兄啊，不要太热心啊，你要好好的想想自己的事情啊，这样。哎，弟兄姐妹们，仇敌的工作是什么？你再看第4章第11节，参巴拉是看到耶路撒冷城墙啊，将来要被建立到一半的时候的话，他说什么？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要进入到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停止。仇敌的心理，偷窃、杀害、毁坏，他容许你，他反正拦阻不了你，他让你追求一点， 但就希望你就追求到这个地步就好了，不要再往前了。再往前的话，他失去会更多。他如果不能够得着你完全的话，他说好，那我得到80%，80%再不行的话，我得到50%，50%再不行的话，20%也好，反正的话，对不对？你至少一个脚丫子是在地狱里头。他是想把你拉下来，弟兄们。但是神的恩典是说什么？他把我们全人都救赎，要进入到他的荣耀的光景里头。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仇敌的心意，我们要知道属灵的环境是什么，你要查看，然后你要知道仇敌这个心理。更重要的话，你不要只是停留在这环境里头，如果停到一跟二之后的话，哎呦，我们的心还是非常的沮丧，我们的心还是没有盼望。最重要是第三个方面，你要起来，你要更新，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弟兄姐妹们，你要不断的更新你对神的认识，这是我们胜过仇敌的不二法门，就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当你对神更认识的时候的话，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就越来越自由，我们在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就越来越被神来解决。面对仇敌的攻击，很多时候我们是进退两难，前有狼后有虎啊，要糟糕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正是一个突破的季节。当你遇到前有狼后有虎的时候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要惧怕，撒旦是在吓唬你的，撒旦是纸老虎。跟主耶稣说，撒旦是纸老虎啊，虽然厉害是老虎没错，但是他是纸老虎啊！真的，你不要怕撒旦。最重要的话，你要认识到神的心意。现在正是突破的时候，跟主耶稣说，现在正是突破的时候。你要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面对仇敌的攻击，我们不再踌躇，我们不再前有狼后有虎，我们不在那边的这样的，我们要勇敢的依靠神，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得胜，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丰富里头。而且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这一个人，哎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我现在这个问题最大。我告诉你，前面已经很多人走过了，跟主耶稣说，前面已经很多人走过了，有一个见证人啊，有很多的见证人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摆在我们的啊这个属灵的一个恩典。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的话，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有盼望。所以希伯来十二章第一节那边讲到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就像云彩一样在围绕着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自己问题，也不要只是看我们周围那个力量有多大，你要看这个之前的话有没有胜过的那个例子。哎，你要常常读经，而且你要常常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告诉你，你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不是这个世上的唯一的那一个遇到这个困难的。我告诉 你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宝贵，这是对的哈。但是你们所遇见的问题，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过去已经发生过了，现在将来还会继续再发生。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找神怎么样率领我们得胜。那很多时候是有一些借鉴的，有一个借鉴的那个生命，他们的见证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看尼西米，为什么我们要查尼西米？因为我们知道尼西米是一个修建生命重建的一个过程，修建成家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许多的征战，他们遇到征战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尼西米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他的反应值得我们学习。当他面对仇敌这样征战，那攻击来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看见，其实之所以尼西米能够得胜，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他对神的那个认识让他能够胜过这样仇敌对他的那个攻击。对神的认识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对神认识错的话，我们觉得啊，神是将来的神，神是过去的神，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就活在一个凄苦的状态里头了。因为什么？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现在的问题最大。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需要被更新。尼西米在尼西米的生命当中，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首先他对神的认识，第一个，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所认识的人是一个听祷告的神。第九节那边讲到，我们就祷告我们的神。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尼西米第一个反应，他查看的时候，然后他又做了一些事情了，预备他该做他的事情了，然后他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我就祷告我们的神，我就祷告我们的神。真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学习尼西米这样一个反应，面对仇敌的这样一个发怒攻击各样的诡计，尼西米他没有慌乱，他也没有靠着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就是力量，他在那边挣扎，他首先说，我来祷告我的神。而且不单单他祷告，一群人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们，祷告的火能够不熄是什么？一群人可以一同不断的在一起来祷告。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 要常常要训练你们，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做进食的祷告，你要做连锁的祷告，然后要跟弟兄姐妹要同心的祷告。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的祷告是需要学习的，祷告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有的。弟兄姐妹们，跟主耶稣说，祷告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我们人自然而然会有的是什么？会抱怨，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抱怨。哎呀，事情来的时候，难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抱怨。这不用人教的，好像天然人就会有。你说祷告，祷告是需要学习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的祷告是什么事情都试过着，突然间想到，还有神，我们祷告一下试试看。祷告，所谓什么祷告是需要学习的，在这边的话，祷告是一种选择，我们就祷告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意志力的选择。在你遇到征战的时候的话，你第一个选择是靠自己呢，还是被这些事情来吓坏呢，没辙了，还是说我们有一条路，虽然我们软弱，虽然这个压力非常的大，虽然敌人的力量胜过我们，我们在敌人面前根本是被他们笑得像小芝麻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是这敌人不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祷告。祷告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心智，是一种武器。祷告的一个建立，绝对不是像那个花瓶一样就摆在那边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要祷告啊，我要读经啊。弟兄姐妹们，这是需要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持续做的。要生活，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什么叫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你生活当中那个中心，想到什么你就想到祷告，对不对？就是神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啊！你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才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不然你的平安从哪里来？你的平安没门儿，你的平安从自己心里头找不出来的，你的平安从世界给你买找不到的。我要你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的恩典那个平安才会像鸽子一样会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需要选择站在这个听祷告的神那边。今天姐妹们，问题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还站在我的地位上吗？还是站在撒旦的地位上吗？还是你说走，我要到神那边去？祷告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方向性的调整，你要回到神那边去。你可知道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从古往今来，很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圣经的话也不断在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当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那个苦况不断从心里头发出来那个哀怨声达到神那边的时候的话，神怎么对摩西说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神那边对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说我实在看见了，然后他说他因督工的事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弟兄姐妹们，神告诉我们，他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神他原来都看见我们的痛苦，他也都听到我们的哀求。弟兄姐妹们，赶快回到神那边吧，赶快向神呼求吧，从你的难处当中真的举起你的心向神来呼求吧。我相信神要回应我们的祷告，就像当年神回应摩西，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呼求，让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就像那个尼希米是神回应这些那个以色列人的呼求，才见尼希米再次回到那个以色列当中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城墙过程。今天教会要兴起吗？你要看见教会要得神的祝福、神的荣耀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一群祷告的人，在你的难处当中举起你的心，勇敢地向神来呼求。你要在祷告当中，你离弃自己所站的位置，离弃撒旦所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你要进入，你要离开，你要进入到神的那个带领，你所要进入到那个命定的位置里头。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你要选择站在神的那边。跟主耶稣说，你要站在神的那边。怎么可以站在神那边？就是靠着祷告，祷告就在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需要做这样一个心智上的选择。第二个方面，你心里所认识的神是配得他敬畏的神，因为神是什么？是配得我们敬畏的神。第十四节那边讲到，就是说他查看之后就起来对他的以色列人这些领袖说，你不要怕他们，你要当纪念，神是大而可畏的主。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大而可畏吗？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吗？你所知道你所侍奉的这位神是为你来征战的神吗？你真的在神面前，你要对神有这样一个认识，不然神听你的祷告，而且他是自大的神，
他是自大的神。今天神胜过你环境当中这一切的难处，胜过你这人际关系一切的问题。你可以在人在人看来不成的事情，你在神面前你可以经历那个不能够的。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你要看见，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大得多。神大过这一切，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要起来信靠这伟大奇妙的神。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一个头两个大，对不对？一个头两个大，哇，你都觉得这些问题大到不能让你头疼，让你真的是不能够解决的地步。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对神有个全新的认识。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今天你在找方向吗？求神给你有出路，因为这位神他是爱你的神，你终身的事都在他的手中。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这位神大而可畏的神，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可以在旷野开道路。你相信他可以成为你的拯救，可以成为你的盼望吗？你要举起你的信心，要像尼希米一样起来宣告说，当纪念，你不要怕这些外面的环境，不要怕这些的敌人，你说当纪念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主。求神保守我们，神不单单听我们的祷告，神不单单是大而可畏的神，而且神是什么？破坏仇敌这一切诡计的神。所以这边第十五节他们讲到，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见神也什么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兄弟兄姐妹们，问题远远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我告诉你啊，你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的话，仇敌就要在神面前要节节的拜托，你要起来宣告，要宣告神的主权在你的环境当中，在你的问题当中，神要完全来掌权，神要给你有突破。你相信吗？真的，尼希米当他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的话，说当纪念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你看看仇敌开始就在他面前开始他拜托。今天真的勇敢的鼓励你，把你的问题，把你破碎的心灵，把你这难担的担子，把你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带到神的施恩座前，让神来破坏这仇敌的诡计，破坏这死亡阴间权势的辖制，让耶稣基督的神可以临在在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弟兄姐妹们，罗马书四章第十七节里面讲，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神。你相信吗？你相信神可以从无变有吗？你相信神可以从死地复活吗？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我们信耶稣这么做，我告诉你，这因信耶稣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因为什么？有神永活的生命在我里头，有属神的生命在我里头，我从此我是属神的，有神的生命在我里头。若神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抵挡呢？求神保守我们，你要勇敢心，你要举起这勇敢的心，真的把你的问题交在神的手里，让神能够来解决你的问题。当尼希米率了他的百姓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委身，有这样一个信靠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看见尼希米这边记载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神果然败坏仇敌这一切的诡计。不单单是尼希米，你再看，其实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的话，屡试不爽，他们一旦愿意呼求的时候，神总在为他面前开路，对不对？当他们 在埃及地的时候的话，你们还记得吗？在埃及地的时候的话，神那四百年当中的以色列人，哇，生养众多啊，从七十个人哇到两百四十万人，这个中间四百多年怎么可以发生呢？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当以色列人多到一个地步，兴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仇敌就不爽，仇敌的心他就要破坏，就要让这工作要停止。所以他们的诡计是什么？哇，他们就诡计是说，哦，那我就找人要出生嘛，然后出生的话就要找那个什么接生婆，对不对？助产士。那呢，生没关系，生我也控制不了他们，他们要生我也没办法啊。但是呢，就在他们出生的时候的话，就要把他们弄死，叫他弄死，这是仇敌的诡计。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真的在神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情。仇敌是想到这接生婆，神的计策更妙，神也想到接生婆，哈哈，但是呢，他就让这群接生婆敬畏神，所以他就不随从那个仇敌的诡计。结果呢，以色列越发的生养众多。但是这样，这个问题解决，新的问题又来。弟兄姐妹们，人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面对真正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你不要怕仇敌的诡计，神可以败坏，败坏之后仇敌可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你更加不用惧怕。因为什么？过往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神了，还怕现在这些事情吗？对不对？ 这为什么信心我们需要不断的经过操练，你信心经过试炼那才显得宝贵啊，对不对？就像金子它不被火炼之后的话总是有那些纯度不够，听众朋友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信神，哎呀，我们信心里头有很多的杂质，所以神也容许啊，撒旦来烧一烧攻击一下我们，但最重要神的心意永远是好的。神是吧，在我们过不去的时候他就开始来败坏仇敌的这些诡计。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真的神永远胜过这一切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他们讲到，我们征战的真的不是在跟这个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要在神面前要有能力突破人心思意念里头的这些所谓的坚固营垒，这些的那些的那个坚固的那些那个保障啊，这些东西让你不能过去的，你在神面前一样一样被突破。其实你心中啊，我们真的是很多坚固的营垒，但是神的也是他的智慧，经过这些的试炼之后的话，人心中这些坚固的东西一样一样被神来软化，一样一样被神来烧去，最后所剩下的就是对神那个非常单纯的信心。弟兄姐妹们，仇敌很多时候的话他就用这些的难处啊，然后告诉我们，哎呀，神，你的神不爱你的啊！当然你是不是曾经听过，如果你信神怎么会有这一二三四五这边这么糟糕的这些事情。我告诉你，真的在这个时候你越发要坚定的信靠神，因为你要相信说神的心意原是好的。你在这软弱当中正是我们可以经历神大能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我记得在台北，在台湾的话有东森集团，从台湾的南大之后，他的那个以前的那个董事长叫王令麟，王令麟这个家族的话就是说在前几年当中的话也经历，就是因为跟阿炳啊这些洗钱啊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的时候，所以整个这个家族的生意都就被影响。然后你知道王令麟他本来是一个信佛的人，信佛的人，然后这个信佛的人就都眼睛都长在上面的就是非常的，当然他也努力，他也很有权力，他也很就是说很 powerful 的一个人。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打击下面的时候的话他甚至被关到监狱里头，被关到监狱里头。那在监狱里头的话，但感谢主就是说在这个他的生命成长过去这十几年当中的话，都有基督徒的弟兄的朋友都在他的旁边。所以当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的话，在那个二月的时候，2009年这个二月的时候的话，他的见证里头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那一天就是说当那个张启明长老就是说还有跟另外一个弟兄进去探他的时候的话，他在神面前那个你知道一个人被那个收押禁见的时候的话是非常苦的就是说那个铁窗连窗都没有了，这四面墙被关起来了，他的心灵里头是非常，他人生走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张启明长老和另外一个弟兄去探他的时候，他说就在那一刻他被神的爱摸着，然后他决定开始信耶稣。然后他隔不久的时候神就给他有梦，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他在梦中的话他就梦见他要出来，结果第二天做梦的第二天他果真他就被释放出来，但官司之后还在打，但是他就可以就是说从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出来。好，那我相信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对他说话，所以他就开始回到教会里头。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好，他那个七月的时候的话，他就决定就在灵粮堂的时候，他就决定就说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当时的话，媒体就疯狂的去采访这件事情，因为他原来信佛原来就是都那影响力非常，现在信耶稣了，很多人都在告诉，哎呀，这个人大概没安什么好心没安什么好心嘛，就是。明显的就想转变形象嘛，原来是那个无法无天的，现在信主了，乖乖的在教会里头聚会，只是他很多人都在说他只想改变那个公众的这个形象而已。弟兄姐妹们，虽然丑很多的话这样子说，但是真的在认识他的人就是有另外的一个见证就出来，他说信主之后王念林的生命开始在改变到一个地步，什么，他不但开始读经祷告，这些当然是一个，他说以前的话还没出来他都有随从的嘛，然后玩的话都是要那个忙得不得了嘛，这个东西的话都要别人为他开车门这些东西，还要老总请进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信主之后的话一个很明显的改变，他现在不用别人帮他开，他还可以帮随从来开门，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开始谦卑了。 然后完了之后面对很多人说啊，你要你只是要改变形象啊，要那个、啊、就是投机啊这些的东西。我觉得他见证里头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被羁押的时候我非常的无力无奈无助，我需要一个窗口。我想不单单是那个铁窗，他是需要一个心灵的窗口。他说我需要一个窗口。他说这个时候雷倩，那那个人讲雷倩的张其明长老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被神来感动了。这个时候清晨的日光，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一章，神那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下来的时候，就照在那些坐在死荫里死荫中黑暗里的人。神的光开始进去的时候，生命开始来改变。在生命改变的时候的话，当有人这样子说啊，你只不过要改变形象的时候，他说我信神绝对不是要逃避我的那个责任。他说我受洗只是我寻求真理的初步阶段，我还需要大家很多人的这样一个帮助，让我的生命开始可以荣耀神。我觉得当你有信仰之后的话，你会有勇气来面对一切的困境，你绝对不会去逃避的。阿们。我相信这是神的生命开始在他生命当中说话，你不会逃避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这些困难，你可以勇敢的起来来承担。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信仰绝对不是在解释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风风雨雨啊，信仰不是在给你那些前因的后果，信仰最重要，它是在承载生命当中这一切的苦难，让你可以从苦难当中可以进入到神命定的丰盛。一宿虽然有哭泣，你早晨必定可以欢呼。弟兄姐妹们，你可认识到你的神他这么爱你吗？他正在为你征战吗？弟兄姐妹，他正在为你征战吗？所以第四个方面，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十九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我对贵胄官长和区内说，这攻城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你们聚集到我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还在难处当中吗？你的生命需要那个窗口吗？容许你的神，容许这位爱你的神，为你征战的神，今天的清晨的日光可以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可以看见。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出不来，就像这个王烈林弟兄一样，真的，如果他一个人只是在那铁牢里头的时候的话，没人跟他传福音，没人把这神的爱带给他的时候，他那个窗户能够被打开吗？弟兄姐妹们，神是借着我你跟我把对方的生命当作窗口打开。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窗口，也需要我们周围的人把我们打开，跟主耶稣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都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这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需要有小组，我们需要像家一样的家人一样，我们起来来彼此来连结。这边讲到是一个事实，真的，我们虽然在阿托这座城里头，真的我们也在修造城墙，但是我们相住的实在太远了，对不对？我们还没有住到邻居的吧，最远就在同一条，最近就在附近几条街上，都算蛮近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住在邻居的？没有啊。哎，所以跟主耶稣说，我离你实在太远了，我们相离甚远，我们需要神的爱把我们连接起来，我们需要有小组。弟兄姐妹们，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聚集在那里。号角吹响的时候，小组长都是在吹角的啊，跟主人说小组长都是在吹角的啊。号角一召集的时候，我们就聚集在一起，彼此来分享。我们要分享什么呢？分享神果真是为我征战的神。弟兄姐妹们，你想到带小组容易吗？我知道不容易啊！一想到要牧养这些的人，要带查经，你就头疼。我告诉你，不要头疼，你只分享你心中所有的，这就够了。阿们。你要分享神在这个礼拜当中、两个礼拜当中怎么样是为我征战的。大家彼此一分享的时候，见证就有了。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什么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些浓烈缠绵的罪。你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可以勇敢的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弟兄姐妹，路还长啊，我们需要有伴。这是修造城墙的一个重点。神不单单为我们征战，神也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才彼此成为什么生命当中一起征战、一起修造城墙的伙伴。求神来保守我们。神需要我们慢慢的更新对他的认识。 哎，我们不断对神认识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可以站在神的那一边。求神保守们，真的需要不断的提醒，你要认识你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你的神呢，真的是明白你痛苦的神，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软弱，你的神呢，是在这当中可以破坏仇敌一切诡计的，而且他呢，是为你征战的。求神保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相连，一同起来来征战。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永远可以站在神那边。在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你知道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双方都是基督徒哈，双方都祷告，啊，双方在征战的时候，哇，那很多人呢就在问，神到底听哪边的？听你的，听我的啊？很多人就在问林肯总统，哎呀，这我们打仗的时候的话，神到底听南方的还是听我们的呢？你看林肯总统怎么听了，怎么回答呢？如果有人问你啊，两个基督徒想吵架的时候，两个夫妻都是基督徒嘛，常常吵架，然后那先生祷告说，神啊，让太太顺服我，然后太太说，神啊，让先生更爱我，你说神听哪个的？你说神听哪个的？林肯总统他又回答说，我们的祷告呢，其实不是让神来听你的或者听我的，听他的或者听我的，我们的祷告是要 make sure 我们是站在神那一边。跟主耶稣说，你要站在神那一边，我们真的不要勉强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很多时候是我们要离开自己的环境，离开这个书黑暗的这个环境，世界的环境，我们要选择进入到神的那一边。求神保守我们，好不好？在神面前一同来学习，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你的爱你拣选我们。主耶稣，我们都是一群遇到问题的人，让我求主你帮助我们在问题当中可以遇见你。谢谢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遇见你，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来亲近你，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遇见你可以真的不再一样。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在祷告当中我们越来越明白，神你果真是替我们祷告的神，而且神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而且神你是帮助我在征战当中要得胜的神。谢谢主，主啊，你帮助我，圣灵我邀请你帮助我，勇敢地将自己的问题再次交收出来。主耶稣，我相信这是一个同在的经历，因着跟你的同在，我们可以开始学习跟你来同工。主耶稣，保守我们真的因着常常亲近你，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主耶稣，愿你继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你面前这段安静的时候，让我知道你的喜乐，也可以再次更多的信靠你。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在神面前就做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把你心中的重担交出来，把你的软弱交出来，让神在耶稣基督里头他的丰富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好不好？我们就一段安静祷告的时候，好吧，就一段安静祷告的时候。谢谢你，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没有放弃过我们。